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签署发布特赦令，根据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29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对9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本报二版分别刊发特赦令全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对特赦的法律依据、为什么要实行这次特赦等的解读，敬请关注。今日头版配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依法特赦彰显法治精神。文章说，特赦制度的再次实施昭示了法治与人政，树立了新时代盛世伪邦形象。此次特赦必将有助于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筑牢法治基石。20国集团领导人第14次峰会29日在日本大阪继续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讨论包容发展问题时，习近平指出，中方赞同把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包容发展的重要抓手。我们欢迎所有感兴趣的合作伙伴共同参与，携手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将在国际社会共同愿景和普遍共识基础上，继续推进政策沟通对接以及务实合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做出贡献，实现各国高质量发展和共同繁荣。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阪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当前中美经贸摩擦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定向把舵，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两国元首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经贸团队将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法双方要加快落实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推进核能、航天等大项目合作。中方欢迎法国参加第2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双方要精心筹备2021年中法文化旅游年，中法要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协调，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6月29日傍晚，在结束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4次峰会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2019年6月27日至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4次峰会。行程结束之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详细内容请关注一版文章《不畏浮云遮望眼》。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29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疫苗管理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30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在香港即将迎来回归祖国22周年之际，香港各界人士纷纷表示，香港回归22年来取得巨大成就，总结回归22年来的经验，全社会应当更加努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凝心聚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创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详细内容请关注四版文章，回归22年成就巨大，香港凝心聚力再出发。香港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全力发展经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泥村第1书记黄文秀，北师大硕士毕业后放弃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革命老区百色。 他选择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把双脚扎进泥土，为群众脱贫攻坚，殚精竭虑。他忍痛告别重病卧床的父亲，深夜冒雨奔向受灾群众，面对危险坚定前行，不幸遭遇突如其来的山洪，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扶贫路上。壮乡内外，往上往下，无数人深情缅怀，有无尽的哀思，更有对这位年轻共产党员坚守初心、担当使命的深深敬仰。更多故事请关注四版文章《芳华无悔》，追记用生命坚守初心和使命的青年共产党员黄文秀。五枚略带锈迹的功勋纪念章浸染了烽火岁月的痕迹，几张泛黄的老照片展示了老一代官兵永不褪色的青春。在武警江西总队抚州支队组织的家风家训展评中，宣传干事张宇拿出了老爷刘金明当兵时拍摄的老式军装照和获得的纪念章。这是华北解放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平万岁纪念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纪念章，都是我姥爷留下的。翻开今天的军人家庭版，咱们一起听张宇讲述姥爷刘金明的往事。在实战化训练中，有的官兵由于防护意识不够强、组训方法不够科学等原因，容易出现应力性骨折、习惯性崴脚、劳性关节损伤等训练伤。那么在日常训练中如何有效规避训练伤的危害呢？敬请关注军人健康版文章《如何防治常见训练伤》。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